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2回。听了龙寒的话，韩立眉头一皱，有点吃惊啊。哎呦，能让三大修士头疼的人，他是谁呀？这样的人存在吗？哈哈哈哈，当然有啊。此人曾和三大修士中的至阳道友交过手，虽然差点重伤毙命，但也轻伤了至阳道友，并且得以脱身，所以此人几乎是公认的三大修士之下的存在。只是啊，此人一向是独来独往惯了，就是法师入侵这等大事，会不会来，这都是两说的事情，否则倒也是一大帮手啊。龙寒仔细地给韩立解释着，能重伤元婴后期修士，此人可真算是了不得了呀。不知道哪位高人，应该名气不小吧？韩立抿了抿嘴唇，接着好奇地问道。这个人呐，道友肯定听说过，天恨老怪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？天恨老怪，竟然是他呀，的确早就如雷贯耳了。韩立苦笑一声，喃喃说道，脑子里边顿时闪过假扮低阶修士在圣树禁地中发生的事情。当时的正魔两道奸细可都对着天恨老怪是忌惮异常的样子。不过在元婴修士中，似乎龙兄贤抗力才应该是仅次于三大修士的存在吧。韩立眨了眨眼睛，嬉笑地说道。可是龙寒听了这话却摇了摇头，哎，我和凤冰虽然有些神通，但是单打独斗可十有八九不是此人的对手啊。当然呢，要是二人联手的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龙寒正色说道。韩立闻言一笑，正想再说一些什么的时候，忽然感到有人在注视着自己，那目光有些冰寒阴沉，似乎不怀好意的样子。韩立警惕心大起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他稍微一扭头，对上了那个人的眼神，竟是一位陌生至极、一身碧绿衣衫的长髯老者。老者见韩立的目光瞅来，眼中寒光一脸，面无表情地挪开了目光，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但是韩立却没有因此放松下来，反而目光闪动地盯着此人好大一会儿。怎么，韩道友不认得这个人？龙寒自然注意到了这一幕。哦，听龙兄的意思，我似乎应该认识他呀。韩立心里边真的有几分纳闷了。这个人呐，是玉灵宗大长老东门徒，执掌着玉灵宗的大权。我虽然没有和此人打过交道，但是听说呀，此人和那古双浦关系很好，几乎情同手足。而你将古双浦当成了木兰人的奸细灭了，此人因为证据充足，没有说什么，但对你不满肯定是有的。我看韩道友要多加小心一些了呀。龙寒大有深意地叮嘱了一句。韩立听了，揉了揉鼻子，一脸的苦笑，口中却连连称谢。时间只是短短的一刻钟的功夫，殿内的椅子就十有八九的坐满了修士。这说起来啊，倒也好笑，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魔道修士几乎都坐到了大殿的右侧，而正道盟修士则占据了大殿左侧的大部分椅子，只有天道盟和九国盟的修士似乎是无所谓的，左右两侧随意的坐下。在这些修士中，韩立认识的另一名熟人也坐在了那里，就是霓航斋的那名姓邝的修士，正好坐到了魔道那一侧，见韩立望了过来，冲韩立笑了一笑。 韩立自然点头示意。这个时候，一旁的龙寒又传身给韩立指认了另外两名天道盟的修士，一位是面容普通、一身素装的妇人，一位是愁眉苦脸的老者。韩立多看了这两个人几眼，将他们的相貌记在了心中。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多了的缘故，在座之人神色反而凝重了起来，没有谁闲聊什么了，全都冷冷地打量着其他人。这些人每一个出去几乎都是叱咤天南一方的顶尖存在，一下子都聚到了这里，不光认识还是不认识，自然各自的心思和想法全都有。在这些人中，韩立可算是极其特殊的存在。以这些老怪的强大神识，韩立不是有意掩饰下，几乎目光在韩立身上扫过的同时，就看出了他的修为深浅，自然也就知道了韩立是什么人了。这毕竟韩立的名声半年来可以说是声名赫赫，这些老怪不可能没有听说过一点。而韩立呢，则眼皮下垂的坐在那里，谁也不理睬，一副以不变应万变的模样。就在殿内开始变得宁静无比，甚至有些凝重的时候，从大殿的偏门内终于先后走出来三个人。原本默默看着他人的朱老怪刷的一下子目光齐聚了过去，一名黑袍大汉，一名绿发老者，还有一个是卑贱的道士。韩立神色如常，但是心里却怦然一跳，这三人就是三大修士了，也是千余年来整个天南仅有的三名元婴后期修士。其他人表情各异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和韩立一样不动声色地看着三个人，静等他们开口说话。这三个人缓缓走到了大殿的中间，并肩停了下来。站在中间的相貌有些狰狞的黑袍大汉冷冷开口说：
我三人是谁，想必不用再介绍了，其中就算有人不认识我们三个人的，但现在也应该认识了。这次聚会由我们三个人主持，有人有意见吗？
黑袍大汉的声音呢，冰寒异常。此话刚一出口，庞大气势就蓦然的从身上冒出，随后巨大的灵压降临在整间大殿。在座的修士感应到了那深不可测的灵气波动之后，纷纷脸色微变。但是韩立在心里边却惊叹此人法力强大的同时，也是一阵的诧异。看这位一身的阴寒魔气，肯定是魔道那位合欢老魔了，可这位老魔样子实在和他想象的不大一样。说是合欢宗的大长老，可是这功法看起来更像是鬼灵门的魔功。韩立并不知道历代合欢宗大长老啊，都是被称为合欢老魔的。虽然黑袍大汉修炼的功法其实是一种与合欢宗关系不大的魔功，但仍不得不顶上合欢老魔的称号。这时候其他人感应到大汉的可怕之后，虽然说心里边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太舒服，但是谁也不会蠢到跳出来挑战三大修士的权威的。一时间整间大殿寂静无声，也算是默认了合欢老魔刚才的话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好，那么既然没有意见，下面就不说什么废话了。哼，实际上咱们也没有时间说废话了。就在今天早上，木兰人派来了使者，并送来了挑战书，说是若不答应他们条件的话， 七天之后就在这边界决一死战。黑袍大汉面无表情地说道：
挑战书七天？
哎，什么条件呢？
众修士一阵的骚乱。
义兄刚才之言不假，这就是对方的战书，诸位道友先过目一遍，然后我们再商议对策。虽然大战比我们预料的要早一些，但以在座诸位的神通，难道还真会怕木兰人不成吗？
卑贱的道士轻笑一声，从容不迫，声音虽然不大，但是一入在座诸人的耳中，却犹如清风拂面一般，让众人心中凉意顿生，立刻心平气和起来。其他修士心中一惊，骚动马上平息，但是却有人低声的嘀咕了一句：
太真门的静心诀果然有点门道啊。
听到这似乎不太服气的话语，那中年修士闻若未闻，反而呢从袍中摸出了一块鲜红欲滴的玉简，随手抛给了对面的一名灰袍老者，并含笑说道：
这就是木兰人的挑战书，道友先看看吧。
老者一愣之下，就默不作声的手捧玉简，用神识扫看了里面的内容，面色蓦然阴沉了下来，然后冷着面孔将玉简直接扔给了身旁之人。那人经过玉简，也好奇的用心神看了一眼，脸色同样难看。在众修士传阅那挑战书的时候，韩立呢却分别打量了道士和那青山老者一眼。道士大约四十来岁，皮肤晶莹洁白，五官端正儒雅，让人一看呢就大声好感，应该是正道盟太真门的至阳上人。至于那青山老者，从外表上看实在是太普通了，无论衣衫打扮还是相貌气概，都没有丝毫特殊之处。唯一让韩立担心的是，这老者食指上竟然留了长长的指甲，而这指甲看起来锐利异常，并通体紫黑，闪着淡淡的光芒，实在是有些惹眼呐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自然就是那九国盟的大长老魏无涯呀。魏无涯似乎感受到了韩立的目光，一偏头看了韩立一眼，目光一对之下，脸上露出一丝意外之色，竟然还冲韩立笑了一笑。韩立有些尴尬的同样报以一笑，但是心里边却不禁暗想，若是此人知道自己和南宫婉的事情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对他笑得出来。就在韩立思量之际，一旁的龙寒已经将传到手的玉简看完，脸色非常难看的又扔给了韩立。见前面几个人都是这种神色，韩立可真的有点好奇了，当即不动神色的将心神沉浸简中看了起来。半晌之后，韩立眉头紧皱，将神识抽出，默默的将玉简交给了另一位修士。没过多久，整个玉简都传阅了一遍，每个人脸色都不太好看起来，有一两个人看完之后甚至无法忍耐的冷哼出声。
怎么样，诸位道友看完了战书，不知道有什么看法呀？啊，
那太真门的至阳上人似笑非笑的问了一句。
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让我们让出天南一半地方给他们，怎么着啊？他们以为伪赢了我们不成？
一名面色阴厉的锦袍人冷冷地说道。
不过，什么叫只要让出些许土地就可化干戈为玉帛？他们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木兰人现在只是丧家犬而已。恐怕不用我们和他们决战，就是一点点的拖下去，也能把他们慢慢的拖死。
另一名肥头大耳的老者面露奸诈之色的说道。
武道友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是不是你们天幻宗在天南深处，所以不顾我们这些宗派死活了？打持久战，你们天幻宗当然不在乎啊，可我们的宗门根基怎么办呀？啊！
坐在胖老者身旁的一名黝黑大汉面露不善地说道：“
我这不也是为了大家着想吗？这宗门没了可以再建，但人死了可就无法复生喽。”
那胖老者似乎毫不畏惧黝黑大汉，斜瞥了一眼，淡淡地说道：“
哼，你说的倒轻松啊！我们几国若是被放弃，我们这些修士为什么要替你们魔道阻挡法师大卷？我们干脆把整个宗门都搬到你们天罗国去，不就更不会死一个人了吗？”
又有一个人冷言冷语地说道：“
好了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啊！是否打持久战的事情早已经有过定论，根本无需再讨论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应付木兰人的法师大军，不是让你们内讧的。”
黑袍大汉听到这里面色一沉，突然出口呵斥若：“这三个人一见是这位合欢宗的老魔头开口了，虽然说心里不舒服，但也都乖乖的闭上了嘴。毕竟这修仙界中还是以实力说话的。其实三位道友的争执根本没有必要，我们早就推算过了，以法师大军这次倾足而来的势头，打持久战根本不可能。若不是集中天南大半力量，根本无法阻止对方攻势分毫。单凭一宗一国的力量，恐怕一接触就马上崩溃啊！到时候力量被消耗的，我看十有八九反而是我们自己呀。所以这场大仗必须打，而且一定要把木兰人打残了，绝没有什么侥幸之心可言。智阳上人也面色凝重了起来。一听此话，其余修士一阵窃窃私语之后，又重新安静了下来。
不过木兰人到底搞什么鬼名堂？打就打嘛，为什么还要先进行什么赌战？好像还敢下如此重的赌注，如此多的贵重材料，就是大宗大派一家也绝拿不出来呀。不是说这木兰草原修炼资源极其贫乏吗？
玉灵宗的那位东门徒忽然目光闪动，问了一句：“
这个我倒是知道啊，木兰草原的确资源贫乏，但那是相对来说，灵石矿及一些常用原料产地相对庞大的法师数目来说的确不多，但是稀有的材料木兰草原却有不少啊，甚至有几种比我们天南还富足，能拿出如此多材料出来倒也不算稀奇呀。”
另一个人似乎对木兰人知道颇多，出言解释道：“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可他们就如此自信自己一定能在赌战中胜出？除了元婴后期修士之外，其余人都可以参加，一赌就是十场，还是生死之赌，难道他们以为我们修士都是泥捏的不成吗？”
东门徒缓缓说道，脸上现出了沉思之色。
在座之人哪一个不是老谋深算之辈啊，自然知道木兰人提出这个赌战肯定有些鬼名堂，或者暗含什么诡计，不由得同时思量起其中的诸多不妥来。
韩立呢，同样有些疑惑不解。刚才看的挑战书说得很清楚啊，这次的赌战是在双方的阵前举行，不可能施展什么暗算手段，而且出战的修士都直接带着所赌的珍稀材料上场比试，胜者就可以直接取走对方的储物袋了。唯一有一些蹊跷的是，就是挑战书上说得很清楚，这十场赌战 必须同时举行，而且修士即使败了也不得逃走，只能战死当场。为此，赌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屏蔽中举行，而这个屏蔽则由双方派人布置完成，在赌战开始的时候也同时派人监督法阵运行，以防对手做什么手脚。
不过不管木兰人有什么诡计，这对我们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若是能在大军交战前多消灭几个高阶法师，肯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呀。
哼，恐怕木兰人打的和您是一个样的主意吧。
这有什么好想的，木兰人想赌战我们就赌战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七天之后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安排来，根本无需接受什么赌战，这样对方就是再有什么诡计也破解了。
这话是谁呢？霓航斋的那位姓邝的老者不屑地说道。
智阳上人听了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地说道，
哎，可惜邝道友虽然说的有道理，但是这次赌战我们必须参加，而且还一定非赢不可。
什么？上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不能被木兰人牵着鼻子走啊。
听完这话，其他的几个老怪也有人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这话。看来在面对木兰法事方面，众多的老怪物发生了严重的分歧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3回。